我们开始今天的课以前，把上一次的课复习一下哈。我想问一下大家那个。大家哈，就是上帝创造人和创造动物有什么分别？
人有灵，
人有灵，然后创造的方式呢？大家还记得吗？
其他的人他说话，
对，他说有就有，但是创造人呢，却上帝什么？他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大家还记得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吗？
三个
人
柔和谦卑，
对，
那是上帝的样式，他的形象是指到真正的公义和圣洁。他圣经告诉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果看英文呢，是讲得更清楚，就是真正的真正的公义和圣洁。所以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所以就那个。就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上帝创造万有已经彰显了他的全能，他的能力哈。但是上帝创造人呢，却要把神里面的那个品格，他的美德要让人表现出来哈，表现出来。这个是上帝造人啊本来的目的 purpose 哈。那上帝起初创造了多少男人女人啊？上帝创造了一男一女哈，只有一男一女哈，所以上帝为什么要造女人？上次讲，那人独居不好，那个亚当知不知道自己独居不好？他可能都不知道，但上帝却知道他独居不好，所以为他造了一个女人，为的是要。帮助他，为的是要帮助他。所以女人其实是我上次说很聪明的哈，不要想着女人哎呀帮助他是不是就从属于他，不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一样的尊贵，一样的尊贵。那造了男的以后，上帝说那个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了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所以可见的女人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很强的，可以来帮助男的。那我们说那个是上帝造了夏娃以后，就把夏娃带到了亚当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说婚姻是神是设立的哈，婚姻，所以婚姻是非常神圣的，非常神圣的。那个当时上帝讲到说这个两个人要怎么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哈。这个一体呢，不单单是指他们的身体成为一体，更是讲到他们的身心灵都合而为一。所以如果只是男的或者只是女的，其实都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只有他们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完全哈，才是一个完全。所以家庭的核心呢，就是家庭的核心呢，就是夫妻。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那个先后次序哈。家庭的核心不是孩子，我们常常都说整个眼睛就看小孩子哈，其实不是。家庭的核心是两个人哈，就是指一对夫妻，然后两个人成为在一起，然后上面要照顾老人，下面要养育儿女，这个是次序，这个次序。那我们说地上的万族人，地上万族的人是怎么来的？
从一本有了万族，
所以是爸妈生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根本上呢，是神造的，要记住啊。地上万族的人，我们以为是我们做爸爸妈妈，但这上帝就是通过爸爸妈妈生养孩子造出地上万族的人哈，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神是借着一对夫妻造出了地上万族的人。所以地上的每一个人，他的行为动作，他的那个叫什么他的那个都是要向着神负责，不是向父母负责啊，要记住。要记住，所以神只是给我们一个临时的一个任务 说实在的，我们大概就是小孩子一岁到十八岁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可以给点影响，对不对？那其实后面他们就要自己那个。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我就说，我看到一句话，为什么说，就是一个家庭的孩子不是父母创造，是神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
是的，
因为就是精子卵子的结合的过程，它是随机的，而且只有一个精子那么多可以与卵子相遇，这个就是上帝的
带领，
上帝的带领，所以说这个孩子是上帝创造的。
对，太好了，
就想到这个科学的方面。
呀呀，谢谢谢谢，这个补充很好。所以要记得，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啊，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上帝造的哈，是上帝造的。然后我们再那个再继续看哈，那上帝给人什么样的使命？上帝给了人什么使命？管理全地和其中所有的一切的权柄。上帝有没有把这个管理权交给天使？
没有，
没有。要记住，只有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权柄。那神在创造之后，他讲，他有一个有一个 common， 就是有一个怎么来评价他的所创造的。造完了那个万物，然后又造完某的甚好哈，在开始的时候都是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的，到最后的时候神看着一切都甚好哈，甚好。那我最后上次也提到说，神创造了所有哈万有，包括万物，还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所有的都是上帝造的。那这一切都是怎么样？因为是他造的，所以这一切都怎么样？属于神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属于神呢？是哈，我们是属于神的。好，那我今天在我们要继续那个第六课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我们有一个祷告。再来吧，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啊，在圣经里啊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啊按着你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啊真的是求你就帮助我们啊，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啊万有的来历，让我们也真的是知道啊，你要啊借着啊这个啊万有啊来彰显出你自己的荣美，你自己的能力，就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学习，让我们知道你在圣经里边所启示的这一切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走在真理的道上，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是蒙你赐福的人生，也是蒙你赐平安的人生，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真的是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也能够享受你自己，也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主，你这样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今天呢是讲到第六个，是讲上帝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中。我们先翻到创世纪哈，创世纪二章一节，创世纪二章一节，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二章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好，我们就到这里，就是说天地万物全部都造齐了。我想大家那个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的宏大哈，那我们人呢做事情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人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半途而废的？
有。
为什么会半途而废？为什么？好多原因吧，有没有那个半途而废？比方说我们说做做做，哎，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了，我就改变初衷不做了，呵呵，那个计划我不想完成了，对不对？还有什么？
太难了，
太难了，那个计划太艰巨了，所以不做了。还有呢？
或者有别的事打扰
了，对对对。还有就是什么？ 时间不许可了，经济不许可了，我们就说得了得了，不做了哈。我们人会这样，但是我们想象整个宇宙哈，这个这么一个巨大宏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在神那里有没难成的事？没有，他所做的全部都做完了。你看一节那个圣经，就是诗篇33篇第11节。对，大家其实就是要对照这个讲义哈，对照讲义诗篇。其实我要看的是那个都在那个诗篇33篇。诗篇33篇11节。诗篇33篇第11节都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就可以来读哈。诗篇33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看那个中文其实真的是不是太那个。他说耶和华的筹算，如果你看英文就是 the plan of the Lord， 就是说上帝的计划一直永远立定。然后呢，他心中的思念，他是说他 purpose of his heart， 就是他心中的那个所想的那个目的整个的万代都长存。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目的，他一定完成，就这个意思啊。这句话，因为这个课程，就是这个我们稳固根基的课程，是英文，是那个美国人写的，所以呢，所以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为什么引用这节圣经，是因为他的英文里面哈，就说上帝如果有一个计划，就一定用他的大能来完成。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呢，我有一个计划，可能很多的原因我就完成不了，就是神和人是很大的不一样哈，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就看见神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计划完全完成了。好，到第二节我们继续来读，就是创世纪哈，创世纪2章第2节。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创世纪第二章。
可不可以现在问问条件，等到最后
你可以。
他心中的思念，我怎么理解他的思念是什么的？他 hard purpose 什么 purpose？
对，就是在心中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呢？
所以呢，你就要慢慢学呀、啊。
就是没有什么，还没有，就现在到为止，我不明白，还是应该的， 对吗？
对。哎，对，是应该的，不是应该的，是你要好好学。
OK， 好，明白了。
对对对，呀、yeah, ，他心就是他心里边有一个目的，那一定会成就；他里面有一个计划，一定完成，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就是我们人就是不太一样。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2章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回来，我们一起来读。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好，在这里他就讲到上帝的工安息了。那我们说上帝安息了，是不是他累了要休息了？
不是，
他
已经造完了一切的。
对，你太很聪明了，没错。那上帝安息了，上帝不会像人一样疲惫不堪的哈。虽然那么大的一个工程哈，上帝6天造完了。我们看一些圣经，其实这些圣经我们以前也那个也翻过。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这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会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太累了，所以他就安息了歇了哈，不是。
在699页
以赛亚书40章。所以我们刚开始就请大家翻那个以赛亚书不就怎么翻书翻圣经哈，40章28节。慢慢来。28章以赛亚书，对，40章，对， 那个你告诉一下页数。
699。
大家翻到以后就报一下书哈。以赛亚书40章28节。好，我们一起来。以赛亚书40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不会疲乏，不会困倦。那他为什么就造了六天造工，第七天他就歇了呢？是因为什么？
造完了。
对，造完了。 Everything is done， 就是像你比方说你想要造一个我就打个很小的比方，你想造一个什么，你做个蛋糕好了，你做一个蛋糕做的完美了，不需要再加一点了，那就歇了嘛，对不对？不需要再做了，
竣工了，
竣工了，对对对，不需要再做了，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就竣工了。好，我们继续读第三节。好，我们创世纪第2章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上你要想象一下，我们开始讲到1到6日，上帝创造到六日的时候，最后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第七日就是什么？就安息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第六日一创造完了以后，第七天就是什么呀？就是安息。你看见人，这个圣经里讲，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是为人预备的。所以人一创造出来，接着就是什么？安息，就是安息。这就是上帝赐福给人，上帝要人享受安息的一个心意就在这里。像那个，所以现在你知道，上帝那个在第这一日，就是现在每一个礼拜都是什么？都是六天工作嘛，我们对吧？第七日就怎么样？
就
休息。第七日，那不像我们中国说是无神论，但他也都是按这个这样的一个律在那里生活工作，对不对？他们安排都是六天做工，第七天休息哈。那其实每第七天休息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中应该纪念什么？
神
的创造，神的创造。所以我们永远记住，每到第七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记住我是上帝创造的，就不会忘记，你知道吗？就不会忘记。其实上帝还有一个心意，就是什么？就是到第七日要安息。其实在后来你就看见，不管是做工的牛啦、驴啦，还有做工的人呢，因为以前的人呢，除了普通的，还有一些婢女啊，你知道，那就是仆人呐、以前还有奴隶啊，因为这些的做工的人都要得到安息。都要得到安息哈，所以就是那个，就是要记住。所以有的人他到第七天还在上班，其实你是自己让自己不舒服，你知道吗？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第七日安息的啊，安息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一周七天啊，一到六可以休息，第七天安息。这就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为人所预备的。好，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 滋润遍地。这里就是讲到，就告诉我们当时哈，上帝创造万创造那个天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地上的草木还有田间的菜蔬，并不是用雨水来滋润来生长的，而是什么？
雾气
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哈。神在创世之初，并不是用水雨水来灌溉大地，不是用雨水，而是用那个用地上那个上腾的水气在那里滋润万物，滋润万物。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的人需不需要我们现在这样的那个比方说如果没有雨水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什么江里河里湖里把那个水要车上来耕种田地，人需不需要这样劳苦？不需要哈，不需要。所以上帝就是你就看见他那个设计的哈，就是那么的没有让人那么劳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哦，雾气就上腾就滋润那个土地，我相信一定很肥沃哈，很肥沃，不需要我们现在这样的劳碌去把那个水啊这样子。特别我们南方人呢，我不知道北方种麦子怎么样哈，我们南方人种那个稻子啊，那个车水上来真的很不容易的。
叫水稻，
水稻嘛，我们南方就是水稻嘛，它一定要车很多水上来，而且我们那边都是那个山地啊，就车的上去那个水才上来啊，真的不容易，不容易。Anyway,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第二章第八节好了，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上帝怎么造人哈，然后造完人以后呢，我们看上帝怎么样来安置啊这个亚当。好，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啊，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的那个题目了。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中，他说他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那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那里就是人类最初的家园哈、啊，为亚当预备的啊一个。
这真的在哪里啊？
东方的园子，其实我要告诉你，你也不敢说这个就是真的，因为没有一个证据告诉我们说那个园子还在。因为如果是现在的那个叫什么伊拉叫那个，就是按照圣经的学者是说在伊拉克那一方，但我们中国人也有说是在四川 somewhere，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那个。对呀、啊，他们说天府之国啊，真的是有牧师这样讲。
是说伊甸园应该是有个考证，在云南，
在云南，对，还有人说在云南。
叫消失的地平线，就是很流行的一本书，近代的。
伊甸这个名词是神那个时候就叫伊甸，还是后人叫伊甸？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等我想想哈，那个摩西写的嘛。所以
就是以前就叫伊甸，
对，叫伊甸，
就知道那个地方叫伊甸，
就神命名的，我猜。
云南香格里拉是吧？
云南的香格里拉。
不知道。
东方
也有人说是什么 somewhere， 其实呢这个其实不重要了，真的上帝没有叫我们再，也没有让我们再回去
失乐了。
anyway， 这个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是有一个园子名叫伊甸园。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那个地方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哈，美好的。那我现在要问的，他是这样子，他说神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那个就是亚当了。那他安置亚当在那里，我们想象一下哈，他有没有问亚当说，哎，亚当啊，你要去哪里？有没有？
没有，
也没有询问，就把亚当放在那里，因为什么？我们记得其实今天的诗歌很好哈，上帝的意念是什么？是慈爱的意念，祝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把亚当放在那里，一定是对亚当最好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是，这个是我们啊，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上帝知道哪个地方对亚当是最好的。那其实亚当刚刚被造，他哪里知道什么对他最好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亚当那个时候是完全依赖、依靠上帝为他所预备的一切哈，预备的一切。好，我们继续看二章九节，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这两棵树非常非常重要，大家记住哈，它有两棵树，这两棵树的名字呢，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那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园中有各样的果子，各样的树，而且那个果子呢赏心悦目，果子还可以吃，对不对？那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地方没有杂草，不要浇水，那个也不担心有污染哈，在那里真的是很完美，很完美。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园当中有两棵树，这两棵树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是在所有的树中，这两棵树是最很突出的，可以讲。好，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的十六十七节，我们先绕过去，安置在伊甸园中，我们就看。好，我们看第二章的十六十七两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注意看哈，上帝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不需要祷告，你吃就好了，你饿了就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几件的事情，一件就是神对亚当说，那亚当能不能明白上帝说的话？能不能？能哈，他一定能。他要听不懂的话，那上帝跟他讲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亚当是完全明白上帝在跟他讲什么的。所以就是在说在最初人被造的日子里，神和人之间是可以什么呀，对话交流的。神和人之间是完全的可以对话交流，也就是说在亚当的心灵里面，他完全明白神的吩咐是什么的啊。所以就是讲到神人是可以交流的。那上帝在这里说，你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所以这我们记得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那你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反过来问，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能不能吃？
能吃。
能吃。但是呢，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个吃的日子怎么样？
必定死。
这个命令清楚不清楚？很清楚吧，没有一点都不含糊哈。因为
可能清楚了，但真的没有真的
放在心里去，
没有真正的
问上帝为什么不能吃，所以他不知道。我觉得
对，可能还没有彻底。
没有啊，为什么吃？吃的日子要死，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吧。
那上帝
对，要为什么要找那个？OK， 我再问一句哈，这个命令难不难守？我问，
不难，
不难守。这个命令不难守吧？你什么都可以吃，就
对，好奇害死猫嘛。
确实也是考验他，
还是会
故意说这句话。
你居然有那个诱惑在，那很多人心意不坚定。
对，这就代表一种诱惑，故意抛了一个诱惑出来。
啊 ，OK。
生命树的
就是人的不顺，
那里面很多树，只有一棵善恶的树不能吃，
对，
其他那些宗教生命。
OK，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哈，我知道到这里肯定很多人很多的问题出来，那个 我第一个这个命令是不难守的，对吧？不难守，你随便吃嘛，只有这个你不要吃，你难道不行吗？哈，这个是，但是啊，不难守，但是却需要亚当怎么样选择听神的
话，
或者不听神的，是不是？他要做这个选择，这就是说人的选择的权利在那里。那有的人就说，哎，你不能让人没有这个选择权嘛。那我想问大家哈，如果这个人没有选择权，他还是个人吗？
不可以选择好的更好的，我都是不要有错的，就是有可以红的绿的蓝的紫，但不要来一个是一个选
要死的。
对啊，你选择
亚当也不知道什么叫死和活呀。
OK， 好，那我这里给大家写一个字哈，那个我就是我们中文的，你看这里哈，就这个字大家都认得，对吧？这个镜子，这里就是什么？两棵树。那个这个柿子，这个柿其实你知道哈，如果是不管是什么跟神有关系的字，都是柿字旁，对不对？柿字旁，你比方说神呐、祸啦，对吧？
福啦，
福啦，都是与神有关的。
祈祷
呀，所以你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柿就是指到上帝，上帝禁止人不要吃那两棵树上的果子，这个是我们那个中文。其实这个是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已经知道很多的有关圣经上的这些最初的一些的命令。好，在这里是没有错，就是说亚当不知道是什么是死，这个是那个那个后果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You will surely die，surely die 就是必定死。就这个意思，一定是哈，所以一点含糊都没有。那在圣经里是没错，第一次提到死，到底死是什么意思？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的问题。那在圣经的启示的里面，死其实是三层的含义，有三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死是啊，与生命的源头隔绝，这就是我刚刚去摘的这个树叶子。哎呦，这个已经那个了。大家看这个树叶子，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树叶子是活的还是死的？
现在还是活的吧？
现在
准备死
了。OK。将要死。
将要死。所以，他为什么你说你肯定他要死？为什么？
离开生命源头。
对了，所以死是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你今天看它还是活的，对不对？你今天看它是活的，明天看可能还是活的，但是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在它里面了，死亡已经在它里面了。所以那个这个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讲到它那个在圣经里边死其实也是三层的含义。第一个就是人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源头隔绝了。那这个树枝我们知道，我刚刚摘下来的那一刻，其实死亡已经临到它了，死亡已经临到它了，因为它与树的那个源头分开了。那
什么？赶紧再插回这个土里还不够？
对啊，你要接回去啊。
哦。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接回去。好，那我们就知道哈，第一个其实就是讲到那个这个与生命的源头隔绝哈。其实好像看今天活明天活，其实死亡已经在它里面了。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什么真理，一个什么真理，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在生命记，生命记就是创出立民生，就第五卷书旧约，生命记第三十章，三十章十九二十节，
196页。
对，
三十章十九节二十节，
生命记三十章十九二十节，这是摩西哈对神的子民讲的话。 OK， 生命记三十章 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好，我们就停到这里。我要用的这些经文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摩西说生死祸福你自己可以选的，因为上帝是吗？是你的生命，上帝是你的生命。用我们江西话讲说，神是你的命啊，神是你的命啊，你知道吗？神是你的命，你不能够没有上帝而存活的，而存活。你说我活着啊，那你说我是活着啊，那你就来看一节圣经哈，看一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
对，
马太福音，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八章，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二十一二十二，好，我们一起来读。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如果你不明白死亡的三层含义的话，你就不明白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话是什么意思。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因为主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那这个门徒就说，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并不是他的父亲现在已经死了，耶稣不让他回去埋，不是这个意思。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以前说父母在不远游一样的意思，就父母在你就不能跑得太远。那父母要如果是哪一天，因为以前不像现在啊，一个飞机就到了，一个高铁就到了，以前要跋山涉水回家，那父母如果在你要远游的话，你怎么回家呢？对不对？那这个是在这里呢，并不是耶稣说，哦，这个人的爸爸已经不在了，他要回去埋他，耶稣都不让，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等我爸爸过了以后我才来跟从主。那主耶稣就是说怎么讲呢，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是什么意思？就让死人去埋死人，你就跟从我。那什么意思？
让与生隔绝的人去。
对，
埋一个身体已经死亡。
对，那你就看见说，那其实这个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他们的死人那个是真的死了，就是身体死了。那个任凭死人埋葬，那就是说与神隔绝的人，活着好像活着，其实是什么？没有生命，是死人，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第一个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这是一层的事。第二个就是什么？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亡，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任何时候、任何日子都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哪一天没有见到生老病死的事情发生啊？有没有哪一天没见到？不可能。对吧？不可能。这就是讲到人身体的死亡，人身体的死亡是我们最明白的，但是我们却读圣经之前，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原来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是死亡已经在我的里面了，我才会死。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如今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死亡已经在我里面了，所以我才会死，才会死。这是讲到我们身体的死，哈，身体的死。
问题，他 他这样说对他的门徒说，那是不是意思是说这个门徒就是与神隔绝的，也是死了？
没有，他叫这个门徒来跟从耶稣，
对，
让没有了这个意。我在这里的 point 呢，不是讲到主和门徒的关系，这里的那个
门徒的父亲
是，对，就是说让主耶稣，因为这个门徒是相信了主耶稣的，
对，
所以呢就要这个门徒来跟随主耶稣，对不对？但是那个如果不来跟从耶稣的，那就是那个在死亡中的人，就去埋葬那个已经死的人，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用这一节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明白了死亡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意思了。要不然我们就一直不明白耶稣基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呀，是这样子的。 这里还有问题吗？好，所以你就看见哈，死啊就把人与生命的源头，其实就是上帝隔绝了。隔绝是什么意思啊？隔绝那当然是死临到临到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和人隔绝啊，我们再也听不到神说话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问大家，你在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或者说没有读圣经以前，你什么时候知道上帝对我们说话？没有吗？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有神，你知道吗？那其实神岂不是在向我们世上每一个人在说话吗？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大家注意看那个神字哈，你看哈，这个神字啊，还有这个神呢，这个神字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了？神是自始至终都在向人说话。这边是字旁，是不是就是什么指示嘛？上帝要来带领我们嘛？生呢是什么？生就是三重，怎么讲那句话？
哦，
生就是
三重四生。
误入是说那句吗？
什么？
山中水复疑无路是说？
不是不是，
生
五
生，
三令五生，
三令五
生，就是一直讲叫三令五生，这就是神呢，你知道吗？神就是一直要对我们讲话，一直在三令五生给我们讲话，但我们从来都听不到，因为神因为罪把神和人隔绝了，所以神再对我们讲话已经没有办法了。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被那个，像特别在我们中国发展的更厉害了，我们说什么哪有神，哪有神，人定胜天，说无神论，对不对？对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真的与神已经隔绝了，没有办法再交流了，没有办法再交流了。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第二层。第一个哈，死亡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第二其实就是讲到身体的死亡，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看得见的那我们就现在就知道身体的死亡的来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圣经却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十到十五节，
十到十五节，
二十章，就十一节好了，十一节就可以了。对，十一节到十五节，好。第十节我们上次有读过呀，所以我们现在就读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招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什么？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哎，这个人过去了，然后就以为没了。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却怎么样？将来还有一次审判，那次审判就有两个案卷，一个呢就是普通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生命册。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要扔在火湖里，那个是第二次的事，第二次的事。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有一天哈是枯干了，枯干了以后呢还有什么？扔在火湖里灭亡，这就是死的第三层含义。这个呢在我们如果是不去读圣经没有明白的话，我们是不知道这个第二次的死的，不知道这个必须神要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相，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相。所以我们在这里，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中，然后对他讲有两棵树，然后他讲到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命令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而且死亡是有三层的含义，三层的含义。那我今天要讲的那个课其实就到这里，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来提问。
这个是第二层第三次，这一共你说有三次死，第一次
三层含义，
这第二次死，
对，这个是身体的死，我们说第一次死，这个呢是第二次的死呀。那个这个其实呢你说的也没错，第一次死在这里已经发生了，然后我们身体的死是第二次死，然后到我们的第三次死，那也对，
明白
对。但我们通常你说
我有问题 在到夏娃的时候，上帝是给亚当和夏娃，就人应该结成夫妻嘛？
对。
但是后来我也忘了到底是，就是应该是新约里面又讲到说，如果这个人他姓林，就是可以跟上帝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那他独身也是好的。
对，是的，是的。
这两个，那我就不明白说，那如果他跟上帝的关系更好？那反而他没有后代。
哦，对，没有后代。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有一点点。
OK， 因为现在说实在的，上帝的旨意已经成就了。他说，人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看现在已经遍满地面了，所以有人要独生也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没问题了。我觉得神的 purpose 已经，他的目的已经成就了。当然，你生养众多也是上帝的祝福。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没有后代，好像是说，就是对从人的角度来说是对这个父母不好。
不是，就是说，既然他是跟上帝会有更好的一个关系，那反而他没有子嗣的事。
没有人有是的，有
人都是神的孩子，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他有没有子嗣，其实是。也许对我们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上帝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情，都是上帝的孩子。
对，
所以他的孩子、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是上帝的。
信上帝的就没有子嗣，
没有。那个 Linda 的意思不是说信上帝就没有孩子，不是，他是说有人为着服侍主的缘故，他愿意独身，更专心来服侍主，那他就不结婚嘛。是有的，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我知道有。那他是为了专心服侍主，他就不结婚，那不结婚当然就没孩子。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没有后代嘛。
他有属灵的孩子。
对了，他的就是不生养的，他的孩子更多呢。
我也有一个问题，刚才他说的神是三灵母神，是指那个慈神吗？
哦，不，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那个，就是说我们说因为我们因为犯罪与神隔绝，所以神在说话我们听不见了。那其实是神愿意与我们讲话的，就从我们中国造的那个字，就是神那个字来看，你都知道上帝是一直在对我们说话。你比方说士字旁，士其实就是指示嘛，就是要来 来带领我们嘛，还有那个声其实就三令五申一直讲一直讲嘛，就这个意思、
嗯、
对对对，是
我也有个问题
啊
sorry 前面那个问题还我觉得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造那个智慧树，那比如说、
哦、
那人那上帝一开始造人是好的，那为什么他就会一开始就会有试探呢、
嗯、
就是对人的试探，
没有没有，上帝不试探人，上帝不试探人，上帝是给他一个命令，上帝不试探人，他自己要做选择。那个上帝说只有一棵树，就是分别他叫分别善恶呀，分别善恶树，那那个树是上帝说你不要吃的，所以他其实是要做一个选择，我的意思是那这两棵树其实很重要，那为什么你说啊？那上帝就不要造那个分别善恶树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只造那个嘛，但是不行，这个是需要的。为什么需要？我就打一个比方啊、不知道那个，比方说我们说火重要吗？嗯，我们没有火不行，但是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我想我知道了，
我们就会对孩子说不要玩火，不要玩火。那但是当他长大了，这个火是有用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生命树和知识和分别那个知识上树都是有用的，只不过是亚当你这个时候不行，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明白了， 我想我明白了
OK 谢
实际吃了并没有死，
所以你说没有
死，
他没有死，那其实呢？
他吓唬他的，
没有，他没有吓唬那个死，就像刚才那个摘下的树。
他一次说必定死，就是一定死，因为他怎么样？他与生命的源头就已经隔绝了。那我们下次会讲到，别着急。
不是当下死吗？
对
吧？
对
呀、
啊，
所以我们就说死亡有三层的意义，不是他的身体死，就是说他与，就是说他吃了果子的时候，就好像是我就把它摘下来了，死亡已经在他里头了。
首先与神隔绝了，
嗯，
对
对，
他没有马上死，但是他
呀，
将要已经隔绝。
Yeah. 什么将要死，已经死了只是看着还没死，对，就是看着还没死。对，你说，
就是我今天第一天来，我就在看嘛，你看伊甸园流出来的河全是外国的河，没有长江黄河、
嗯、对对对，
然后他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上帝的，肯定是高鼻子啊，那外国人，所以我就想他不，那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把我们东方，我们亚洲人，我们这一块，比如说我们起码把我们中国人忘了嘛？
啊，没有没有，你放心。
不是，那我们
黄种人，你今天第一次来是吧？
啊、
OK，
就是以前去过小霞家里。那我们那这个也就是说有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是信佛教啊，信什么？那有些人就说，圣经不适合黄种人去学，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造黄种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在里面？
他其实
也在想这个问题。
对，没有，你把我以前的五次课。就把它听一下啊，听一下，对对对，听一下你就知道我们怎么到今天的课，对对对，是的，好的，那我们就因为那个，我想说我们早一点吃饭也是可以哈，所以
我
们就
晚一点吃饭也没关系，
没有，先让我祷告完了，我们再自由，我们再自由再交通好不好？因为我这个我待会那个，好，我们一起来，对。对，那待会可以把那个点上。好，我们先祷告好吗？祷告完了我们再那个。好，我们一起来啊，祷告。在大八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课让我们真是明白你自己对人是有何等的恩典，你自己让我们在你所造的万物中可以享受你所造的万物，也享受你，而且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能够得享安息。主啊，我们知道你所造的所有的工都完成以后你安息了，你也让你所造的人安息，但如今我们没有安息，主啊，就求你让我们 真是在接下来的课里面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才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安息，求你帮助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课让我们明白死的真正的含义。主啊，我们通常看见人的身体死去，我们就以为这个其实是一个终结，但主啊，其实这不是，让我们明白在你的面前若没有回到你的面前，其实我们都是在死亡里面。我们也让我们明白，若我们不在你的里面，将来还有第二次的死。求主借着这一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明白真相，以至于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当中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求你这样向我们施恩带领帮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